你好，欢迎收听阿龙开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阿龙开讲，我是主持人林佳龙，阿龙。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两位贵宾，最近和我互动关系密切，都是女性，那因为他们最近替我发言，所以我不能够得罪他们。那这两位贵宾呢，是赖品妤立法委员，还有李彦龙律师，我们来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阿龙部长好，
龙哥好，品妤好，大家好，我是彦龙，
是。今天很高兴，因为我主持的这个阿龙开杠的这个 podcast 竟然上榜了那其实这个是我在繁忙的公务最近在选举嘛一个比较轻松可以纾压的时间，那透过谈一些话题的分享那可以呢让自己就是透过这样的一种空中的声音那跟大家来交流。那首先呢，我想说今天为什么我会邀请这两位除了都是我的发言人以外他们都是在职场上很有特色的这个女性啦那大家也知道最近这个佩洛西美国众议院的议长来到台湾跟我们蔡总统见面那两位都是女性其实现在好像是女人当家的一个时代那我就很好奇说台湾从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社会走到现在，那女性也当了总统接见我们的外宾也是美国的国会议长，那我想说品妤跟彦龙都是两位呢专业在职场工作上自己独当一面，那也某种程度参与了政治跟公共的事务，所以我是很好奇这个女性参政过去好像都觉得说会有一些受歧视或比较可能不公平的地方，可是在台湾呢你也发现好像女性在选举的时候也有他比男性的优势，这个我自己也感受很深。那我想听听品妤跟彦龙跟大家分享，那你们在参政的这个路上怎么会走到政治工作这种领域，然后你们的专业在职场上相较起来讲有没有什么困扰的地方？
要不要先彦龙算是从政路上的前辈，
有感受
是前辈，讲年龄是不是？
不是年龄，是
好，我就参政的资历，我就先分享一下，也不是参政，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念法律跟社工的，那我觉得自己的专业背景跟我自己从事的领域关心，比如婚姻家庭啊、妇女小朋友啊这方面的议题，是对我想要去参政的这个想法其实很有帮助。那我会觉得其实，现在讲的好像是我参政也蛮怪，就2016年那时候去投个派给去选举然后反正总之就导致目前蒋万安没有不敢讲，好，没有。所以总之呢，我觉得应该讲讲，就是说，我觉得确实如同龙哥所讲的，我觉得女生的参政它有它的阻碍，同时也有它的优势。那优势我是觉得说我自己跑选区的经验，我觉得挺于这边待会也可以分享很多，其实就是你可能比较可以跟民众有一些肢体上面的接触，就你可以抱抱阿嬷啊，或者说抱抱小朋友啊，就是大家比较不会抗拒来自于女性的那个肢体的接触，那这个分歧会让选民觉得有温暖。那而且女性我觉得我们的角色上面就是也可以有比较柔和，你要刚强的时候可以很刚强，你要柔和的时候可以很柔和，就是我觉得能够玩的牌比较多。那我觉得这回过头来就变成说，我觉得很多男性的政治人物感觉偶包很重，我觉得龙哥感觉偶包也是属于很重那种，就是
需要你来帮他打，
不敢这样讲有点恐怖不敢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可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有时候个性或是女孩子的话可以比较稍微放松一点，我觉得男生政治人物有时候会比较怕啦跟我一个好像感觉要有一种比较专业或是那种有严肃的感觉，好像选民会觉得你比较值得信任。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在台湾的选民渐渐能够接受，就是说我们在一个人身上不论男生或女生可以找到 不同种特质，你要很强硬的时候可以很强硬，但是你要同时很柔软的时候也可以很柔软，所以我也蛮希望说可以在龙哥身上将来看到更柔软然后更诙谐更活泼的一面，就是把你的偶包轻轻的放下，我们都会协助你。对，
那我应该跨出很正确的第一步，因为我找了彦龙当我的发言人来帮我这个软化一下。那确实啦，彦龙是他自己工作上因为是律师会遇到很多的公共事务嘛，因为总是社会关系很复杂，那你也是对社工这种弱势的关怀，事实上我找彦龙来帮忙也是跟你的社会关怀有关，因为有时候政治人物比较好像就是阳刚，比较其实比较像权力好像那种场域是比较男性化的，可是像你关怀的课题其实是蛮多社会大众都会遇到的，可不可以这样讲？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是，就不论是工作经验也好还有生活上经验也好，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可以没有女人，这个世界是女人撑起来的，包括台湾的社会。我这样讲很过分，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女人是这一切事情的根本，因为如果没有女人的话其实我们不会有我们的下一代，其实当然没有男人也是一样，但是说其实女人是从生育开始，从养孩子开始，从照顾家庭开始，其实她对社会的付出跟对家庭的付出其实跟男性是一样的。那所以我觉得今天非常感谢龙哥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参与我们这个非常好的团队，那因为我其实也很开心这次有机会担任龙哥的发言人，因为我跟我之前在中央党部担任发言人的时候老同事，大家又可以重新在一起共事，我觉得非常开心。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我跟品瑜的加入其实也可以凸显龙哥对于女性的议题，对于性别的议题，对于青年的议题，对于孩子的议题的关怀，因为这其实是我们台湾目前很多年轻人的焦虑的来源，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也不够有当然由我自己来讲这个话好像不太有说服力，就是我们觉得不够有钱或不够有那个资本去成家立业，那我觉得这个待会我们可以聊很多，我觉得品瑜一定有很多可以分享的。所以就是还是要猜猜感谢龙哥，那就是说其实我跟你讲，你只要把偶包轻轻放下只有一个要诀，就是
脸
皮比较高，就是脸皮不要那么薄，脸皮厚一点，你就不会觉得这个世界又很艰难。所以加油，龙哥，谢谢。
其实我是1960年代哈，彦龙是1980年代哈，那品瑜是1990年代了哈。那确实会有一些世代的差异。那我觉得说女性其实在一些问题上的发言比较容易得到大家倾听尤其你刚刚讲的对于不管是生养育。家庭还有社会的弱势的关怀，那现在年轻人其实他们也很有自己的看法。那品瑜是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你自己当然我先认识你爸爸的了，其实你们两位我都是先认识你们爸爸
真的真的真的，
我认识彦龙的爸爸是应该是30年前20几年前有我那时候还在台南在奇美的时候，那是友达之间两只老虎
关键字
这个代表是不是年纪大，代表的是出道的早
对那品瑜是他父亲是我的学长算是也是在学运里面一起打拼的人不知道品瑜有没有遗传到什么基因，然后在从政上面你是本来就已经就看到上一辈就会想要去投入公共事务，还是什么因缘机会，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比较，因为在参政上因为大家都看到你们比较正面的啦就是说好像光鲜嘛都有镁光灯的注意那也发言人也选举也当立委，有没有什么相对来讲比较就是觉得是劣势，或者是说可能要去就是会产生困扰的地方
其实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因为很多人看到知道我爸爸以前是社会运动出身的所以会蛮多人就是问说像刚才这个问题说我是不是因为家里的影响去参与社会运动，那我自己其实觉得让我参与社会运动最大的影响是网络的普及，网络的发达因为其实在我成长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国小开始吧，网络就非常的普及，那一开始其实我也只是一般的乡民，那常常会在一些网络论坛上面看其他的各种分类的版面，比如说可能是白先勇版，我以前是白先勇版的版主啊，或是说对，或是说美妆啊，或是美食啊等等。可是因为其实像这种 论坛上面或 BBS 上面，其实常常流量最大的都是时事版。所以当你使用论坛的时候，其实好像不免俗的会慢慢养出一个习惯，就是说哎，你去看一下时事版，那久了其实你看这些新闻，你自己内心会有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价值观慢慢去形成。那我其实第一次到社会运动的现场，是因为在网路上看到了那个士林文林院这个反破迁的运动。那我想应该还是比较年轻的读者可能不一定，听众不一定知道啦，但是我想在座大家都蛮记得这个运动的。所以其实当时我是在网络上看到，然后觉得想去看一下。而且因为当时我觉得很好笑，当时还很天真，就是我看到有人在网络上写说有发公文说要拆了，然后我那时候还是一个蛮天真的高中生嘛，那时候应该国中还高中，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可能，我的理解是这个案子还没有谈好啊，怎么可能一直公文说拆就拆呢？后来我就到现场看，其实内心是有点不相信的，你知道吗？就到现场，没有想到大概九点他们就开始把人赶出来，然后十点就进去把房子拆了。你知道那个当下其实让我非常的震撼。那我觉得也是这个震撼让我后面去投身开始参加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那当然你说家庭的对于人格的形塑有没有影响，我觉得是有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因素的交织。可是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最冲击的其实是源自于那个我们是网络原生种这个原因啦。那你说遇到的困难，其实我觉得刚才彦荣就是不愧自己也是有选举经验的人，就是讲的真的是非常的贴切跟中肯。就是我觉得女性在选举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确实是具有一些属于女性特有，甚至是年轻女性有年轻女性的优势。那包含就是彦荣刚讲到的，就会觉得说可能可以，当我们要阳刚的时候可能可以比较阳刚，要柔和转变成柔和的时候可以切换自如。那尤其是像我们又是年轻女性，所以可以想象就是说选区里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我们类似比较是一个比较无害比较可爱，也许是女儿也许是孙女的形象，那大家会愿意把那个一票去投给你。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当你选上的时候，这样的形象带来的问题也会接踵而至。那怎么说呢，就是呢他们会把这样子的形象延续到你身上。可是事实上我们都是具有专业的政治人物，我们不是只是可爱的女儿或是孙女，那可是他们会希望你在他们你表现出来的是符合在他心中这样子一个乖女儿乖孙女的形象。那导致说会有很多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评论。而且这个现象真的不是只有在我身上发生，你可以去观察一下比较年轻的女明代其实都会遇到类似的状况。是什么呢？例如说如果今天你未婚，你交了一个伴侣，不管是男是女，你交了一个伴侣，那很容易就被说你都在谈恋爱，你没有在工作。可是这个说法其实很奇怪啊，因为当时我被狗仔跟拍，后来还上了周刊，难道是我自愿的吗？然后当时他们就有来问我这件事情，我就说立法院113席立委超过一半都不是单身啊，那所以所有的人都在谈恋爱没有在工作吗？看起来就不是这样嘛。那你为什么会对年轻女性特别有这样子的指教跟批评？其实是你自己内心的价值观你已经有所偏颇，你对年轻女性有刻板印象。那我觉得其实就是会接踵而来有类似这样子的刻板印象。然后我觉得从社运工作者到变成这个立法委员政治人物，其实这个中间我也有做很多的反省。什么样的反省呢？就是以前啊面对这种比较私人的状况或问题，其实我会觉得尽量就回避。这些批评当然是没有道理，但我会觉得比较回避就好。可是其实后来这一次，而且很有趣，这个也跟嘉龙部长还有阿中部长有关。其实阿中部长跟嘉龙部长近期的一些表现有让我对我过去这种比较消极为自己辩护的态度有一点改观。就是我后来体悟到的是说，当你变成一个政治人物的时候，其实个人政治就也是政治的一环，你很难去回避这个问题。那阿中部长或嘉荣部长给我的启发是什么？其实是我举例了，像之前的恩恩案，后来嘉荣部长不是你有在那个脸书上写了一整篇，那你认为是政治是要诚实的，是要有诚信的。那比如说像之前阿中部长，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柯文哲其实很爱用他所谓智商157去对别人，但是这个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嘛。因为我们很认真的去谈这件事情，就是说智商可能只是一个 一个人其中的一个面向，它可能代表的是你某一个时期的认知能力。但其实如果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我们认为及格的政治人物是要有非常多的面向，就包含着我刚刚讲到的，你讲的诚实政治、诚信政治，你可能要有责任感，你要有同理心。像我觉得阿龙部长这个65岁装假牙的政策我就很喜欢，因为我的选区很多长辈后来看到这个政策政见其实都蛮高兴的。那像阿中部长他回157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以前大家就是很喜欢在那边纠结说啊，他这个是在预官考预官的时候撤的啊，所以不准啊什么，可是问题就不在这里嘛，问题是在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政治人物。那他就直接回说小孩子才会讨论这个，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就是戳破了这件事情的本质。否则不然你看啊，像他柯文哲啊、张善政其实曾经都利用智商有问题这样子的说法去对那些对他提出质疑的候选人或是议员去回避他们应该要回答的问题。那所以其实大家这样子的直面面向问题有让我反省，说我不能觉得这个只是私人的问题不去面对，而是应该要站出来清楚的讲清楚你们这样子的说法为什么是个错。对，所以在这里从这个层面来看，我觉得也是要感谢阿龙部长，真的。
是，彦龙你的看法咧？
我觉得品瑜刚讲我想要两点分享啦。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品瑜刚讲其实很客气，就有关于我们对于女性民意代表的攻击，其实很多时候都已经达到性骚扰的程度了。那其实我觉得可能也跟龙哥也分享一下，我不确定你在选区里面跑选区的时候有没有曾经碰到有人跟你上下其手，我觉得这可能在男生的政治人物里面是非常少发现。但是我们以前，我相信品瑜在选举的时候跟我一样，我们当年去跑的时候，
比较
对，你会就是在一些比如说参会或者说一些公庙的场合，我不是说只有在这场会碰到，只是说这些场合更容易碰到，因为
人比较
多，喝酒人比较多，那就会有人趁机就是这样子搂，就是搂搂你腰啊，抱抱搭搭你肩。那其实当下你，他们可能是调啊，他们可能是装脚，可能是手上握有票的，你也不能够，就算你觉得不舒服，你也可能没办法，就是马上的把它推开。但其实那个是对于，就你他们不会对男性政治人物这样，所以这个其实女生要从政的时候，我觉得在台湾的目前的选区的文化里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不友善的地方，就会有一些不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身体的碰触。那这个其实是我的观察是，好了，可能蒋万会常碰到，就婆婆妈对她上下其手，但是可能一般的大部分的政治人物是比较不会碰到这个状况，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觉得我想要分享，就是我觉得确实参政这件事情，我觉得之前2006年那个时候选举之后，我觉得更让我知道怎么去面对大家对于我的出身背景的一些评论。好，我不能说是攻击，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因为我爸爸毕竟曾经在台湾的商界算是一个蛮知名的人士，那其实我在正式踏入政治领域之前，其实我也蛮排斥去面对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觉得跟品瑜一样，我们会希望大家看到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看到我们的家庭或是我们的父母。我觉得这是很多的正二代或是我们所谓的富二代或是企业家二代，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跟自己抗争，或是跟社会抗争，或是跟家庭在反复的对话跟抗争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个社会跟民众看到我们自己的努力，而不是看到我们的出身背景。那我觉得其实说真的，像品瑜这样的正二代，我们其实民进党、国民党也非常多正二代。我说真的，其他们也都很优秀。那只是就是有时候大家会刻意，当我们想要攻击他们，或觉得他们，或想要去讲一些负面的时候，我们就把他跟他的家庭做连接。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但是我不是说家庭我们就可以跟他切割。如果说你今天来自于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家庭，我们还是会不断的去，选民是有这个责任，或是有这个有这个义务，或者有这个权利去问你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学习到的是，我们其实就是用一种很诚恳的方式去告诉他们说，没错，我没有办法去否定我的出生背景，我确实来自于这样的家庭，我来自于这样的父母，因为我爸妈就在那边嘛。但是我觉得希望，就是我们，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更加的努力去告诉大家说，请大家看到李彦蓉，其实大家看到赖品瑜，而不是看到我们来自于那个家庭。对，这个我大概是两点分享。
或者说可以这样讲嘛，就是说其实你们对公共事务关心是有自己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因为家庭或是因为只是性别，而是你作为一个人，你可能对于不管是法律上所涉及到的这些社会的弱势的关怀，还是说因为网络资讯其实根本就不是从上一代告诉你要做什么，那自己慢慢形成对社会的观察跟关心。那但是女性就是有，或者你的家庭背景会人家有对你的刻板印象，也许这是第一印象，可是你们希望展现的是自己专业上或你的特质，然后被看见跟肯定。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个外表 性别也好或家庭的背景 还是一直很多人停留在上一个印象、嗯、所以你们要更努力的去呈现你的自我、
嗯哼
然后有时候又会因为大家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使得你们在专业上的表现会被就是比较被忽视、
嗯、
是不是要这方面反而要加倍的努力去证明你们是因为第一印象也许是女性是比较没有威胁性、哦、大家会觉得、嗯、哎呀那嗯、哦、不像男性这么好像企图心啊、哦、或者是攻击性这么强，可是到一个程度之后你们要呈现出你们的特性的时候其实却是更辛苦，要去证明你们是因为自己作为一个人啊、哦、你的关怀或你的专业才好、哦、在政治上好、哦、然后你们在这个方面的心路历程会是更辛苦一点。
嗯，不过这个部分其实蛮有趣的，我比彦蓉幸运一点，是我爸爸没有他爸爸这么有名。
说
我爸爸感觉应该可能要比较上一辈，然后在新北、嗯、那时候还是台北县的、嗯、长辈才比较知道他、嗯、所以这部分我自己是哎，当然还是会遇到这样子的质疑，但是我自己回答的时候我也会有时候会认真回啊，但是有时候也会说你是不是先知道我才知道我爸，不然就是回说
现在越来越多是这样，以前可能不一开始，
然后不然就是说那你知道我当学生的时候我的维基百科就比我的爸爸的维基百科还要长了吗？每次我这样回答的时候大家其实也不太知道要回我什么，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后来还是当然我们要认真去讨论，可以讨论很多，那我也同意非常同意不管是阿龙部长或是彦蓉讲的，就是说这个都是选民都有权也有资格去检视这些东西啊，也是我认为也是作为一个候选人我们要解释清楚要讲交代清楚的部分，因为毕竟你一个候选人就是要交代好自己，然后提出自己的政见，拿出自己的政绩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合理啦，只是我觉得除了认真回答之余，我其实久了大概也有一套自己的那个应对模式，对对对，就像我刚刚讲的、啊、那个关于谈恋爱生小孩的问题，你去很认，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在选区真的会有选民这样提醒你，而且会这样提醒你的人他其实不是恶意，他是你的支持者，但是怕说哎，你这样会不会很容易被人家讲话，所以我这样提醒你，所以你去跟他，我认为你 直面的去跟他谈说哎，你这个是刻板印象哦，或是可能有性别歧视哦，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啊、没有用，因为那个当下会是一个无效的沟通，所以我通常回答都是哎，点第九届一堆有生小孩的男立委，然后就会说好，他们的薪水全部都要缴回来，因为他们生小孩、嗯、然后通常在这个 当下对方就会愣住，因为他没有想过就是男立委也会被点名，然后就会开始在想哎、欸，那我原来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奇怪，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委婉但是有点点出来说哎、欸，这样子的标准不一定是合理的方法、嗯、对，要慢慢长出来自己的方法。
其实台湾在政坛上包括立法委员其实一比例女性已经算在全世界算比例应该蛮高，可是要真正做到像比如说欧洲的那种政治里面，其实他们女性
是、
哦、其实已经不是因为女性这个身份、
嗯、
而是因为她自己、关心的议题、
嗯、
或她的专业
是、
那台湾在选举的时候女性会因为大家总是觉得政治好像就是在那边吵架，可是女性比较没有那种争斗的那一面、但是呢可是某个程度来讲、就要有声量，
嗯，
那品妤是已经选上了啦，好，你这个声量很大，好，那那个彦蓉，我是说，那你自己有是实律师，你有选过，但没有选上，所以你在政治上是还持续关怀，那就说发言人也好，或者是说哪一些的议题是你觉得不选举一样可以持续去发声，或者是去参与政治的。
我觉得政治的话对我来讲其实我有点像是 part time 的政治工作者，就是那种就是有怎么讲就有发我通告才出现这种并不是一个长期像品妤这样全职。那其实我觉得所以龙哥你是要问说我是说就我个人吗，还是说我觉得一般的听众朋友他们如果对于政治有兴趣的话，
你的个人就是说你一个律师你这样还可以参与政治吗，公共事务的关怀吗，这样不会去影响然后面对的家庭或社会上面。
其实我工作上面跟很多 NGO 都有合作，包括是 一些妇女的团体，就是像是立新啊、现代啊、妇原会这样子。因为其实因为我长期主要是做关心一些妇女性别的议题，那因为他们其实会有就这些 NGO 他们其实都会有需要帮他们的受暴的妇女的个案，或是性受性侵性侵害的被害人的个案去找律师的时候，所以我在业务上其实跟这样的妇女团体蛮多的往来。那再来就是说，其实讲比较就是硬蕊的，就是我其实我跟 Face 联盟有很好的关系，就是我有帮死刑犯辩护过，女性的死刑犯辩护过、嗯、那所以我觉得就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自己本人其实就是对于妇女跟性别的议题一直很有兴趣。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到底为什么你对这个有兴趣，我真的我一直真的思前想后想不出来，就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纯粹就是很有兴趣，就是很想去了解这个社会的性别的结构，想去了解妇女的处境。然后现在因为自己有孩子，我现在当了个妈了，就是观察，就是说你知道大家育儿的现场啊，我们的这个很多就是像我们这种中产阶级爸妈的焦虑啊，孩子的教育啊，然后你从孩子的担心，说你先从他生出来担心说，哎呀怎么办，没有找不到合格保姆，找不到没有公托，没有就是公幼的话抽不到，然后那之后那孩子像小学会不会功课很多，然后被霸凌，就是你一直一直都处在当了爸妈这种一直都处在一个很要再找一直找资料一直找资讯，然后一直在询问别人，然后一直在想要了解，就是说我要怎么样让我孩子更好。我觉得大家一直处在一个这样，但如果说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焦虑或这样的一个心情，因为你要为了下一代好、嗯、所以你要为了下一代好，你当然希望说他下一代生活的环境其实会更好、嗯、那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多人来讲，你其实对关心公共事务跟关心参政的一个初衷嘛，因为就是为了让你的下一代更好、嗯、那其实但我觉得相信很多民众他可能不觉得啊，我们有这么大的高远的理想，但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身边开始做起啊，比如说公园的路灯、哦、亮不亮，或者说我们居住的环境公托是不是够多、哦、是不是足够，就是像我们现在说新北市的公托其实严重的不足嘛、哦、那、嗯、
对
对，跟各地的其他六都比起，它整个公托强烈不足，还包括像停车场，比如说我们居住的环境，因为大家现在很多如果有小孩的家庭或是一般的家庭，其实大家有一台车是非常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因为你可能会有一些家庭方面的需求，但是我们的居住环境的停车场，因为很多老社区那停车场够不够，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就是我们从最小的事情关心起，就是参与公共事务，我们不见得是要去关心好远大理想什么国防什么，没有，我们从我们身边开始做起，每个民众其实都可以参与公共事务。所以其实我蛮鼓励大家就是说，诶，可以多多去看看，就是就在自己的社区附近走一走啊，自己邻里附近走一走啊，自己的城市走一走啊，看看说你哪边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然后去找选区的议员或选区的立委，好，就是提供一些相关的意见。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很可以，而且台湾人其实我觉得我们每到选举年大家都很激动，就是每两年一次嘉年华，然后大家就很激动，然后可以去关心。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蛮好的民主的学习啦，虽然说我们的选举文化有时候我觉得真的好累，所以部长我觉得你之后应该会瘦，我强烈的希望你可以瘦下来，因为我那时候选举的时候我瘦了5公斤，所以我觉得
我食欲都很好，他们为我准备我都吃光，而且我
新北市那么多美食
吃的越来越少，听说会越来越胖。你好，我是 Podcaster 阿里欧林佳龙，这里很有料，好听就请听三遍哦。不过我是想说回到这个性别啦齁，跟政治的关系，那你们两个我这样子看起来是其实都在参与所谓的比较一般定义的政治，就选举或政党之前，你们已经关心其实社会运动，就是社会里面的一些不公平或压迫，然后只是好凭于因缘机会就去选举，而且就选上了。好，然后他就变成一个国会议员。好，他现在就选区哦，因为单一选区嘛，就只有一个立委，所以他变成什么事情他都要代表，都要去关心。嗯、好，而、啊、这其实对一个国会议员来讲，尤其是你要走你比较有特色的啊这种政策，其实会是选民服务，或者是这种因为你要过半的票嘛，会是很纠结啦，或者是说你必须要找到平衡。那可是彦龙也选过。哦、那也许幸运没选上就不用去当国会议员，但是呢这个体验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你就是一直草一点路嘛，每一个人都有一张票，你都想争取他的支持，可是从他的角度来看、哦、他就说所以跟我们想要关心的政策可能是不一样，可是你也要去听、 哦，你要尊重，哦，所以你现在反而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哦，在选举外围，哦，但是事实上是可以透过，对政党或者是说对政治人物的影响，你就会变成一个，代表社会的，哦，那个一个女性的，一个比较人权的律师。那这个我是要回到性别的课题，是说，你这样回顾来想啦，自己，就是说作为一个女性的去关怀公共事务，那，不管选举上了或者是说没有上，然后因此持续关怀，那确实性别是不是在政治上你观察男性跟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性质上的差别或程度上的差别？好了，
好，我先讲。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些观念的问题，就我觉得男性政治人物有时候那个失言，他们可能不觉得那个失言，比如说会讲出说什么女性立委都在生小孩，某一个女性立委都在生小孩，然后没有在做事，这种人其实我觉得就是他没有我们所谓的性别平等观念。这种话其实如果他稍微有受过一点点的性别的平等观念的熏陶的话，他知道这个话是不能说的，就是说你讲出来绝对是被大家就是大肆的攻击。那我是觉得说其实我们台湾的普遍的政治人物现在渐渐有越来越好啦，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多，其实我觉得even是很多女性政治人物也是，就是其实我们对于性别的这个概念还有说性别平等的概念其实都还不是这么的普及，就是即使是女性的政治人物也都会讲出一些我们听了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性别歧视当意味的话。那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代一代慢慢的在进步啦，因为可能真的确实不然，不好意思啊，就是像你们这个年代的，不论男性女性，可能都比较没有那样这个性别平等或男女平等这样的概念。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渐渐的，现在年轻的世代，慢慢的大家在意着，包括同志的议题也好，包括是比如说各种方面的性骚扰的议题也好，或是性别歧视议题也好，其实我觉得大家渐渐的有这意识，只是真正落实到社会。还是落实到年轻一辈，这个到底是真的是已经完全平权了，自己也觉得不见得。但是就是我觉得观念的倡议还是要持续的做起。这个就是其实各个领域啦，不是只有在政治圈的问题，就是全台湾大家所有的问题。教育至少从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开始做起，就是性别平等这一块。对，
就是先要做一个人啦哈，其实互相的尊重，然后要同理，而不是我们刻板的教育。那去其实有些人也是就是被教育出来的啦，即使是女性你刚刚讲的她也不一定有那样的意思，可是对于现在年轻一代的，而且她一开始就她被尊重，互相的这个彼此的尊重是很重要的。那品于你嘞，就是说你觉得男性跟女性在参政上关怀的课题或者是说表现的方式那是不是我们的政治因为有像你们这样的参与而使得台湾民主的品质它不再只是说一人一票然后这个要服从多数尊重少数，而是对那个人的一个基本的这种尊严或者是说一个人权的尊重，在这个方面会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
真的我觉得阿龙部长的观察真的是有戳到，就是毕竟也是局内人，所以有戳到一些就是蛮重要的核心。那比如说像刚才你有说看男女委员在这个形式上面有没有一些明显的差别，我其实举一个蛮有趣的例子，你去看吼每次性别议题的记者会或是一些性别议题相关的法案，真的大部分都是女委员在参加。这不是说没有男委员参加，可是这个比例上面实在是时常是有一些悬殊。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体现了刚才这个问题，那男女委员在这个性别议题上的反应跟态度有没有不同。那我觉得这个是难免啦，虽然就是我常说其实女权就是人权，那但是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委员像区域立委可能除了你自己选区的建设选区的服务以外，那你在中央推的法案很多可能也会不少是源自于你的人生的经验或是观察去选择你想要选择的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确实可能女委员真的就是比较容易去选择性别议题，因为我相信就是大家经过，因为政治其实那个竞争是很激烈的，那在这经过这个竞争激烈的竞争跟泰选，我想很多女委员可能 中间也有感受过这个性别的不平等，甚至是回到说学生时期这种性别的不平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真的是有差异。然后我也很同意刚才彦荣讲的，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也有代间的差异。不过我自己的想法是其实齁，国会，我觉得国会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那当然因为国会是单一选区制，我们需要一个立委需要的票非常的多，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未必能够反映到每一个群体，但它确实是某一种社会的缩影。所以除非公开的失言，或是说政策上有直接的歧视，如果是同事讲话或观念上我觉得好像在性别上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通常是倾向去沟通的。因为我觉得民意代表这很有趣，就是说我自己的观察啦，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觉得民意代表这个角色其实常常这个身份的人会有一些类似的特质，比如说大家对于不同的观念通常会是比较愿意接受的，即使我的价值观不是这样子，但是这个都是可以谈的。所以其实我通常在国会遇到的时候我都是会直接去谈的。那我觉得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沟通还是可以改变。举个例子，像史明老先生，虽然之前过世了，但老先生也很高寿。那老先生在大概100岁左右的时候也支持婚姻平权。然后其实他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话，他就说你要先是一个好人，然后才是一个台湾人。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这句话真的是蛮重要的，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就是尽量去沟通啦，这个社会就是尽量沟通，然后我们 往我们大家觉得比较良善的方向去走。那像我一直在立法院都是在教育文化委员会，所以其实有蛮多对教育现场的观察。那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说在性别或国族认同上面，我的观察是教改之后的这一辈，我大概就是教改后的第一辈啦，后面可能已经出现第二辈第三辈，大概到现在到第二辈。我觉得确实就是教改后的学生的年轻人跟教改前的，我觉得我的观察是价值观有蛮大的不同。
不过我跟品云讲，我在立法委员的时候我也是在教育文化委员会，我也是对人很关心，还要从教育文化这些做起。那我刚刚那个问题当然就是说，毕竟啊，台湾经过民主化只是从投票然后这个选举嘛，然后到开始去关心民主的结果有没有对于普世的价值或对人的这个尊重那怎么样去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基本的人权。这一点上我想你们会更重视，因为老一辈也许抗争的时候是要从威权统治到民主化嘛。再来民主的内容是什么，可能这是新的一代。那我刚刚那个问题也是在说那男性的这个政治人物当然也有是比较关怀是比较广啦，只是毕竟
是
这个传统的政治就是竞争嘛，然后用很多的这种比较对抗的方法，可是那是旧的轴线啦，可是新的轴线是透过也许性别透过世代带进来，让台湾的民主更丰富。好，那当然从这里从国会政治也好，政党政治也好，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议题其实在议题设定的时候若不是因为女性或是因为年轻人进来，可能不太会被带到国会里面。因为我最近有提到了一些政策，我知道好像你们私底下也都有在讨论，还蛮肯定的啦，像冻卵的这个政策，那甚至跟女性的身体自主或选择权有关。
是是是。
那我想两位怎么去看这样的政策在选举里面被提出来，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好像有一点斜杠，怎么突然间跑出这个议题。
因为冻卵其实在我这个年纪，我1980年嘛，69年次，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很多工作场也好，私人的场也好，其实很多的会碰到很多女性，大概都35到40岁这个区间。那因为其实在这个年纪，很多女孩子其实我们都还在拼事业，她们可能不有可能是很想要有小孩，但是可能也没有对象，或者是说她们可能其实就是35岁之后可能确实就是那个生育年龄上面我们确实会比较辛苦，就是已经算高龄了嘛，那你那个整个就是 用专业的妇产科观点来看，就是你的包括卵子的品质，然后还有就是说你的整个受孕的几率都会急速的降低，真是急速哦，那个知道那个曲线我觉得太可怕，整个急速的降低。所以他们其实都会跟我提说，其实他们也有点后悔，就是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到说是可以先把卵先冻着。那其实那个部长你跟 Sandra 那集我有听，那我觉得确实也是，因为 Sandra 本身他是有些是他的身体上面的状况，那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我们现在对女孩子来讲，其实我们的很多人的事业心其实不亚于男性，大家其实都是很想要在职场里面大展身手，所以其实很多女孩子我们可能在大概28就出社会之后到35岁之前，其实我们把重心放在事业，其实没有想太多要去生儿育女的议题，但是可能到了35岁，当我们经济也稳定了，然后我们有个稳定的对象的时候，要再去生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生理的时钟已经有点跟不上我们的意愿的时候，这个冻卵的补助我觉得会是对于很多女孩子会是一个当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可以去想这个问题，就可以先多一个选择。因为其实我很坦白，可能不好意思就小小吐槽一下，其实我个人其实是蛮不喜欢医疗对于生殖的介入，不喜欢医疗对女性身体的介入，但是我觉得部长这个发想很好，就是冻卵补助这件事，我觉得是给女孩子一个多一个选择。因为其实我们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用它或什么，但是就是你多一个选择，当你真的需要那个决定的关卡关头的时候，你多一个选择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比较放松，就压力没有那么大了。但品瑜会在这个冻卵这样还是还太早，这样太年轻，这样
是
的。不过我觉得彦蓉，因为你已经有孩子了，而且就是在有孩子之前其实会有压力嘛，就是说生不生，
其实我蛮幸运的，生不生，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小孩啊。大家都觉得我讲得很奇怪，对不对？大家觉得李彦蓉想要生小孩就很奇怪，但是我一直很想要小朋友。那但生下来你就会觉得其实真的很累，因为小孩真的很，而且我已经40岁，然后我每天这样子，然后我女儿是属于那种活蹦乱跳型体操选手的那种状态哦，你就跟她玩的时候我就哦够累，体力上面真的很累。所以以前年轻的时候人家跟我讲说你要早点生，要不然你什么就是你会体力上 我都嗤之以鼻，就自己现在40岁的时候真的觉得哦好，你们讲的完全是正确，不听老人言吃亏。不过但是这是个甜蜜的负担，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真的，因为现在少子化，其实大家不是很多人其实他不是不愿意生，而是真的生不出来，因为大家工作压力很大，然后又各种就是环境上面的污染什么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冻卵这件事情真的可以让想要生的女孩子可以在她年轻的时候先把自己的卵子比较好品质的卵子先冻起来，当她真的将来进入家庭，然后能够就是有余裕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人工生殖。其实这件事，但这个其实要搭配，就是我再稍微讲一下优生保健法关于人工生殖的那个可能要放宽啦，是不是？因为很多人跟我谈说是不是单身女性也可以，因为动了之后，现在状况是动了之后比较结婚才拿出来嘛，但我们是不是这块如果松绑的话，其实真的会有更多女孩子愿意去动。对，因为有时候对不起我谈偷偷讲，就是大家也很怕碰到猪队友，有没有？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就孩子的爸，就是如果真的是一个猪队友的话，你倒不如自己来健康。因为很多有经济的女性其实她可以有更有资源去找到协助照顾的对象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去排除她们在生育？因为单身都可以收养啦，
是
在台湾，那为什么不让单身者可以自己有小孩呢？
就是，所以除了多一个在人生奋斗过程，因为有时候工作嘛会有压力，然后但是保有这个可能性的选项，可是至少最后用不用你在这个过程比较没有压力，而且是尊重自己的选择啦，也不是说就是一定要用得上嘛。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你们两个也差了其实也快我不能讲快一代啦，可至少
差一轮有吧，平均30岁了吗？应该还没，
你们两个差18岁，我差过了。
所以
换这个
因为属猴，天哪，差几期你几期你哦，好
没有
对啊，几期你啊，也属猴也属猴啊，哦天
哪，对1980跟1992来换品瑜你来讲这个话题，虽然有一点太早，但是说不定你比我更进步，已经想到更多的，因为涉及到真的性别会不一样的角度。
其实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人能够有冻卵的补助这个主张，我当然是非常非常乐见其成的。那刚才原因其实像阿龙部长跟彦蓉也都有提到，其实我觉得生育这件事情本质是女性一个选择的权利，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也要挑战一个说法啦。我们常看到就是说当女性政治人物提出一些比如说托育政策啊、育儿政策、包含我自己或者是说、蔡总统在选举的时候，他提出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有些人去质疑说 啊，你没有结婚，你没有生小孩，你凭什么提这个政策？先不论这个真的很荒谬啦，那提出育儿政策的男生难道他自己生过小孩吗？这个逻辑上就有问题。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些批评的本质就是没有把生育、的本质看清楚，就是说这是一个女性选择权利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说要去提升生育率，其实我们不是要去教那些原来就没有想要生的人去生，他应该是要去抓那些我想要生可是我可能有我的理由，也许是、欸、我经济上，或是我现在在拼事业，或是说我这个 时点上我还没找到伴侣等等的，这些人他因为种种原因我想生却没有生，我们应该要用国家的力量去给予他一些社会福利，一些补助，来让他们愿意做这件事，而不是去抓你本来就没有打算要生的人去做这件事情，甚至变成一个、非常性别歧视的口水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前提啦。所以在我讲这个我认为本质是选择权利的条件下，其实我觉得冻卵补助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政策，我觉得这是给了女性一个新的空间，一个好的选择。那当然其实刚才就是彦蓉也有提到说，也许未来我们可能可以配合人工生殖法的修法，因为她也讲到问题，现在是绑在说要已婚夫妻，而且是要是异性恋夫妻，对，现在同志还没有办法。那我觉得也这个是一个世界的趋势啦，就是也许未来是朝这个方向放宽，可是线下是不是能够我们先针对、法规内能够补助的部分去给予补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议题，非常棒的政见。然后其实同捆的我觉得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在立法院现在有在、研究相关的政策，就是说像针对这个无痛分娩或者是说产后的止痛针，我们有没有可能也给予一些补助嘛？如果今天我们就是希望提升生育率，那我觉得我们在、国家财政能够负担，或者说县市政府财政能负担的条件下，也许我们可以试着来推推看这个东西。那当然我也是很期待，就是说哎、阿龙部长这个冻卵很好、后面这个无痛分娩产后止痛也许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商量一下这样子。对对对，
好厉害，你讲的好像你生过一样的很少。
对啊，超前部署了。
超前部署。
真的真的真的，其实社会在进步啦。我想对人权的定义，然后哪些是透过国家的公权力，哪些是保留给个人的选择权，
是
其实冻卵也好，无痛、分娩也好，还有这涉及到法律上的婚姻关系或者性别的平权等等。那当然我的问题问了你们差不多了，那我不能只是拷问你们，你们有没有什么对男性政治人物的考题？
好，那就好，结尾让我先来问嘛。因为其实我除了担任阿龙部长来这次竞选团队的发言人以外，那大家也都知道我是北海岸东北角的委员、那其实我觉得我有很多的问题真的很想问，就是有关政策政见视角的问题想问阿龙部长，我就简单浓缩。因为其实你也知道像我们这一区、是一个、很多长辈的区域，然后对，然后基本上、除了汐止比较都会化以外，另外的六区其实基本上目前靠的就是观光的发展。所以未来我也会，其实我自己本人也会很希望，就是说看到阿龙部长这个针对、观光的发展上面有什么样的政见、那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一个事实啦，我们这边有蛮多学校都是在教育部定义的比较偏乡或是说非三非四的学校，所以从事实面来看这些资料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这区很多也是教育的弱势，资源上面的弱势，那长照社福比其实比起新北的其他区域也是相对弱势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也想要就是问阿龙部长说，你自己对我这一区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展望？因为就像我其实上来在电梯里有讲到的，你首先第一波推的这个65岁装假牙的政策，其实在我这一区是蛮受好评的。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的选区包含平溪怎么样，平溪是全台湾最高龄化的区域、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观察是这样的 政策在、平溪啊双溪对长辈来说真的就非常有感。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也想要听一下阿龙部长你自己有什么想法。那第二我觉得是更深层一个新北市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们长期缺乏光荣感太久、 那个是为什么会缺乏光荣感，是因为我们 长期好像就被视为是一个台北市的附庸、那包含像我刚刚讲到我们系职、可能我你可能会有点印象，二十年前的时候，因为我们系职很多地方是在低洼地区，所以真的是每逢下雨必淹水，不用到大雨你终于就淹到一个不行。那后来是第一次民进党执政陈水扁总统的时候，后来那个时候尤锡坤院长弄了圆山子分洪道，
我当时是新闻局长
哦，对，那你就很清楚、
我都有去看，
对，就是就才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后面又、很多衍生而来的问题，包含说水患解决了之后开始、大量的人口迁入，它是一个新兴成长的都市，可是当大量人口迁入的时候，它的交通建设原来的规划就完全没有办法去负荷这个新进来的爆炸性的人口，所以其实我们这块交通也亟待解决。那我觉得这些都是、硬体建设的问题，可是硬体建设会牵涉到整区的民众对于我自己居住地的光荣感、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想听，就是说、阿龙部长你要怎么去重新塑造我们整个区域，不管是我这个新北市第十二选区或是整个新北市那种光荣感，摆脱过去这种次等公民的感觉的、
其实回到政治的本质啦、因为政治是众人之事嘛，那众人一定是贫富啦还有各种城乡的差距会很大，
是，
我觉得应该透过政治来均衡发展。好，那在我当台中市长的时候，就面对到的是县市合并，所以我们有所谓山海屯，那在和平区我就有一个专案，怎么去拉平进来那个城乡差距。那另外就是海线，也是长期边缘化，就是我们也是在希望说能够均衡发展。那我当交通部长的时候，我其实也蛮重视。就国土规划，然后就是说比如透过观光主流化，让一些在地的特色，第一个他自己会觉得自己是有光荣感，好，然后再来就是他可以变成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地方创生或者是一个经济，他可以带来工作机会，他才会良性循环。
是，
所以我们现在政府很多的部门啊，不管中央地方，他各自做自己的，这是需要整合资源，然后以人为本。那其实当人的需求 出发，比如说我会去推动像幸福巴士，就是说以需求为导向的公共运输。那你不会说、交通部做自己的公车啊，卫福部去做一些属于啊、这种这个长辈或者是弱势的这种服务然后可能原民会他又针对部落提供同样的交通的一个这个要满足他们的需求。我觉得资源的整合，因为不然的话这个偏乡它真的是很分散。
是。
那好，那你回到人来重新去提供他需求的一种供给。我觉得这个观念出发之后呢，以这个北海岸或东北角，它是台湾地质最丰富。然后生物多样性，事实上在文化的发展里面，它也是过去三角贸易，包括在整个这个就是东北亚这个地方，那怎么去让它这个故事出来？比如说我会去走这个淡南古道，那就是以前的，不管是所谓贸易，然后到这个变成一种军事上的。各方面的功能会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北海岸跟东北角是台湾的宝。
是，
那定位清楚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广域治理，就是整合资源，然后大家以人为本，然后去提供他需要的服务，而这就会产生一种就是地方经济。当外地人去体验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有特色，
是，
他就会带来一种观光旅游的效益，大概方向是这个样子。那就是确实啦，新北现在的情况就是有一点外围是边缘化。我们其实很多的卫星城市也是其实还是变成台北市的这个
是
只是一个卫星。
就是回家睡觉的地方。
对对对，它进出在台北市。可是你看我们未来有环状捷运网我们现在的高快速公路这么发达，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进入市中心再出来去塞车然后去制造空污我们只要有工作机会，其实我们可以让我们外围地区，就像我们在很多国家看到的，你在美国旧金山，你会去圣何塞，你会去矽谷 好，那个新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谷，可能会高速公路两旁，或在波士顿也是一样。那我觉得台湾要开始走向一个好的生活品质，事实上现在的这种资讯这么发达，是不需要是都每一个人开车去同一个地方上班，疫情的影响也是一个，
是
那所以我觉得观光立国，然后让大家去用体验经济，然后很舒压，然后愿意花钱，然后地方人又有工作，然后引以为荣，这大概是我觉得新北要走的方向，他不需要去 copy 台北市。
是，这个我听了真的是完全同意啦。第一就是说，因为就我自己的视角来看，其实作为在地的民代，我真的认为就是包含基隆县、矽东县，也是阿龙部长在当部长的任内，你去拉了三方跟交通部的协作平台，才开始真的在进度上有明显的进展。那我也很认同你刚才这个，我可以把它浓缩为一个把故事找回来的视角，因为其实我们这些区，它只是后来比较因为人口外移可能相对的没落了，可是他们其实是有很多故事的，包含我的选区瑞芳，它曾经是台北县第一大城，
是啊，
对啊，那只是说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政治社会网络的变迁，它人口就外移了，所以我觉得大家的那个光荣感不一定是新加东西进去，那但我们要有一些新的建设，因为随着人口上升我们需要有便民的设施，可是最重要的是找回我们原来的文化，文化本来就有，只是它还没有，它可能那个土壤的条件不够好，我们需要好一点的土，好一点的水去灌溉，让它再重新去发芽，因为即使是很多人口迁入的汐止，其实汐止过去也有很多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嘛，包含有水帆角，有老街文化，中人庙其实也是百年大庙，所以这些其实我真的刚听到这些我觉得很开心啦，就是说我自己内心也有类似的想法，那也很希望就是说未来在126后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来配合，然后一起让我这个选区可以好好的振兴，那当然你的任务会变成整个新北市我的任务只有这个选区好好可以振兴可以复苏，对，
这个当你是 only one 的时候你就可能是 number one，那定位很清楚，然后我觉得交通的可及性现在都很高，只是最后一里路怎么方便，然后你就把观光当一个立国，然后让台湾最美好的被体验，然后这可以带来非常好的经济的文化的效应，所以我认为啦，台湾的思考已经要改变过去的模式，回到以人为本，然后能够区域的能够均衡发展，那其实政府的资源做该做的，那其他让民间他们可以去发挥，
是真的。
那燕龙呢，你的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两位是非常严肃而且非常内容丰富，那我的问题就比较稍微有一点轻松一点，就走我们今天走轻松风格。好，因为今天部长其实我跟平宇都是女生嘛，而且算是好了年轻 OK 引号里面年轻女性，那我记得我知道部长也有女孩子有女儿嘛，那假设如果有一天你的女儿跟你讲说爸爸我想要去选举，你觉得你会怎么跟她讲？你会不会担心她，比如说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其实可以走到今天，其实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你的力量，就是宛如姐嘛，你的太太，那你会不会担心说，我觉得大概两个问题，第一个说你会，如果你女儿跟你讲说爸爸 我想要去选举，你会跟她讲什么？然后你会不会担心说你们的伴侣可能没有办法像宛如姐一样这么支持你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所有的女性政治人物在参政的时候自己都会去思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今天帮大家做个小小的总结，想听听龙哥的想法。
其实我是很幸运啦，我的两个孩子的教育的过程，我们是让他们去找到自我，那他们摸索过程一开始 我那个大的男孩他有想法，但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因为你要知道那种我们的就是协调齁，其实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他的想法跟他行动上不一定能够去完成，就很多挫折，那我们陪伴齁，然后让他慢慢的走出来齁，他后来用很快的速度其实就哇就是飞快的走出自己的方向。那我的小女生是她这个个性齁蛮适合在一个团体里面当一个就是说照顾别人的人，
幕僚吗？
应该是说梅根跟他的关系都很好，可是他又不是班长或者是那种好像发号施令的人。那这样的人如果有一天他决定了他因为希望团体好他站出来，那我们也一定都支持。所以那现在很难想象他会去有这个选择，万一出现的话一定有原因，那我们也一定会尊重。那另外一半，他的另外一半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跟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是一样的，就是要去听要去了解，然后这过程当中要去调整出彼此的就是那种关系。我觉得关键倒不在于说他做什么工作，
听起来龙哥真是个好爸爸。对于那个虽然那么忙，但是可能对孩子陪伴都还是没有少，因为你可以描绘出孩子的个性。我相信很多的男性的政治人物可能是没有办法做到像你这一点，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像你那么了解你的孩子。太感人了。
我是要感谢他们，是因为我真的我以前的童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过的，因为我们那时还是联考时代，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读书的地方，然后就为了应付成绩，然后其实我好像重新过了一次童年。
是，
我真的很珍惜小孩子成长的过程。所以品瑜在教育文化委员会没有错，然后彦龙很持续的关心人权，只有台湾人的那个素养品质越来越好，这一个岛国上的人民会被世界尊敬，最后还是回到人。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这个时间实在永远不够，那彦龙跟品瑜都是很关心人，第一个自我很尊重自己的感受，然后也会同理，然后也希望透过公共事务或政策让这个社会更多的人更好。那今天阿龙开杠就开杠大家已经超时了，但是我实在是真的欲罢不能，那就期待我们这个阿龙开杠越来越精彩，有越多更多的人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听众们，
谢谢品瑜，拜拜，
拜拜，
拜拜。感谢你收听阿龙开讲，我们下次见。